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到他的面前。在上个礼拜二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我给同工有一个鼓励，要他们能够在今年之内能够去完成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子与量的成长有关系的。那么在这里我要鼓励我们全会众在今年至少每个人或者是每个家庭都能够带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一同努力来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同工会当中我们也提到有关于日本这次灾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会捐出1000美金来救助他们。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慷慨解囊一同来帮助这次日本这次的灾害，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神所创造的人我们应当要彼此的来帮助。那么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在礼拜二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临时改了题目，我想到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所以在开始打开神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是那坐着为王的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看见你是仍旧坐在宝座上为王，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信靠你。求主你自己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你就是那位永远为王的神。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29篇，诗篇第29篇在两段式的经文是676页，简体字是436页。诗篇第29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诗篇第29篇第一节，请。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若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烈焰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不知道今天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一个风暴的来临。记得当我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日子之一就是台风天因为在开学的时候遇到台风天呢，那么就可以通常都可以放假一天，而且许多时候当台风来临的时候也会断电所以那时候就可以点蜡烛所以在点蜡烛底下去下棋打牌做什么事情，那么都特别的好玩。更何况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淹水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就忙着要去堵住那个漏水的地方，让水不会渗进来。那么有时候来不及堵水渗进来之后呢，还要拼命的把水把它舀出去等到这个风雨过后水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也是很好玩的时候那时候到外面去就好像到了水上乐园一样 真是令人兴奋啊的一个时刻。当然那只是我们这种幼稚的孩子贪玩的一种想法哈。其实对一般的成年人而言，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日子来到，特别是对于在那些在风暴当中遭遇到严重灾难的人，那更加是如此啊！我相信一般人啊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致，而且一般人看到风暴的来临呢，都只看见风暴可怕的一面。但是呢，从今天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在这里呢，诗人啊，当看到风暴来临的时候，他却有另外一种的不同的看法。当这个诗人看到这个风暴从地中海上来，并且横扫整个迦南地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不但看见雷电交加，把那个坚固的香柏木都给震裂了，而且呢他也看见啊，这个所带来的这个震动呢啊，震动了黎巴嫩的啊这些的群山啊，好像是地震一样。这个地震就好像那些受惊吓的小牛啊，他们在那里跳跃一般，甚至于呢啊，连加比斯旷野上的那些生啊动物植物都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诗人他看见这个风暴好像是在向世界的人宣示神的威严，神的大能啊。就是因为诗人对风暴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呢他在描述整个啊风暴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提到这个耶和华的声音啊。如果你有去算这里总共提到几次耶和华的声音呢，总共提到七次耶和华的声音。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都是因为神说话的结果，然而事实上啊，这是一个诗哈。所以我们要看见在这里诗人呢，他只不过是借着这些人类所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来述说神的全能。他要让世人看见神不但是在风暴之中，而且他是在风暴之中仍然坐着为王的神。弟兄姐妹，今天当人在遇见人生的风暴的时候，许多人都不会有这样的看见啊。当人生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的存在啊。他们会想说，如果有神的存在，这么一位慈爱的神，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事情临到这个人的身上呢？也有许多人啊会认为，就算有神的存在呢，那么神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神的能力没有办法帮助人不遇到这些的风暴，甚至于连一些原本已经承认自己是信神的人啊，在遇见人生的风暴的时候呢，也会对神的存在、对神的能力感到怀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许多人不能够像诗人一样的看见我们所信的神乃是在洪水患难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的神呢？啊，许多人之所以啊没有这样的看见呢，是因为我们人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来想神啊，我们认为神应当要这么做那样做之后，那他才是神。所以如果当神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的时候啊，就认为那么这个神就不是神，也不是自己所要去信的神。那么这当然是我们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并不是受人摆布的神，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他就不是神，他只是我们人的傀儡而已啊。今天许多人以为啊自己的想法很好，是超越神的想法，所以呢神非得要来听我的不可，非得照我的想法去做不可啊，不然他就不是神。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是超越人的旨意的啊，神的旨意才是最好的。所以以赛亚他才会在以赛亚书啊55:8-9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 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既然神的旨意是超越人的思想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能单凭我们自己的头脑来思想神的旨意，我们乃是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好，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而且神也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啊，神的旨意为何。但是呢，许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晓得神啊，有些事情啊，并不是啊现在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想要明白为什么啊这个灾难会发生的时候，神可能啊没有给我们答案，那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去强求。啊，以这次日本的这个大地震啊为例呢，当这个大地震引起了这个大海啸还有这个核事故之后呢，那么就有人对这个灾难就提出了天谴说的这个看法，而且呢还是日本的大臣啊提出来的。那么提出来的人认为这个次的灾难的发生呢是要惩罚日本人啊。然而事实上这次灾难的发生呢不只是啊日本人啊受难而已，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也受到啊这次的灾难。因此呢，除非神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啊，我们人对这次灾难的一些说法呢只是个人的一个猜测而已。就像以前在世界各地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灾难，每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也有许多人提出类似这样的论点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灾难发生的原因呢其实有许多种的，我们很难一概而论。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挪亚的时代发生了大洪水，那时候为什么会发生大洪水呢？是因为那世代的人已经罪恶满盈了，虽然神给他们机会，虽然神借着挪亚把他们传递啊这个洪水要来的这个信息，但是我们看见啊其他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所以只有挪亚一家人啊得救，其他的人不相信啊神借着挪亚给他们的警告，所以就受到这个洪水的审判。那么这件事情是因为神啊有借着人来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那个洪水是用来做审判的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是如此的，从圣经的约伯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像约伯那样正直那样敬畏神的人，他竟然也会遭到啊很大的灾难。他不但一下子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而且也一下子就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并且他自己身上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连他自己的妻子都笑他说你干脆离弃神死了算了，连后来来安慰他的朋友那么都指责他说是你犯罪得罪神才会遭到这个报应的。在当时我们可以看见约伯跟在他身边的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像约伯这样一位敬畏神的人他竟然也会遭到如此的灾难。如果不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人可以知道那个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也可能也会跟他的妻子一样啊，认为神是不可信的啊，连你这么敬畏神的人都会遭到如此大的灾难，那么这个神还有什么可信的呢？啊，有些人可能会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啊，认为啊，这个约伯一定是有什么罪啊，所以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说啊，约伯乃是遭受到撒旦的攻击啊。那么虽然那个是撒旦的攻击，但是呢却是神所允许的。那么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不是神不能够保护约伯，而是神容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其实有他更高的旨意，神乃是要借着这件事情 啊来试炼约伯啊，向撒旦来证明，那么约伯对神的确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们也看见神也要借着这件事情让约伯更多的蒙福啊。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神赐给人的福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福啊。我们可以看见当约伯经过这个灾难之后呢，神加倍的给他在物质上的祝福，但是最大的祝福呢啊，神给人最大的祝福啊，并不是这个。神给约伯最大的祝福呢，是让他更多的认识神啊，就像我们刚刚啊他自己那首诗歌里面所讲到的啊，真的是啊他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而且呢他不但是更多的认识这位神，他也更多的认识他自己。因此呢在约伯记的啊42:5-6那里就记载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姐妹，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啊，其实人啊之所以会遭遇灾难，可能有很多种原因的啊，甚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他们为主啊摆上自己，最后很多都殉道啊，许多人都没有办法去解释想象为什么神会让他的门徒去殉道。所以从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不论是信或者不信神的人啊，都可能会遇见人生的风暴的。那么今天我们应当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个人生的风暴呢？许多人可能会说，那我们事先要做一些预防的准备啊，一些预防的措施啊，没有错，我们是需要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啊。然而就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就够了吗啊？以日本这次的灾难为例啊，你想他们有没有做这个预防的措施呢啊？我相信大家都看见了，他们的确是有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啊。日本是位于一个地震非常频繁的地带，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预防地震的措施呢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国家，不但对于这个民众的防震的教育呢已经深入了啊他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啊。你看连他们的卡通里面呢都有很多讲到有关于地震的事情，而且呢他们对于建筑物的这个防震的要求呢也都有一定的标准啊。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为了防范这个海啸所做出的努力啊，听说在那个事故发生不远的地方的一个城镇啊，他们当地的人啊花了30年的时间筑了一道又长又高的防坡堤，为了就是要防止这个海啸的来袭。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巨大的海啸来袭的时候呢，他们花了30年时间所建的那个防坡堤呢却经不起这样的一击啊。另外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核电厂所做的防范的措施，我相信他们也是尽可能的想到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来做准备啊。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先松啊，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怎么样来做这些的预防准备的。好，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已经把人可以想象可以做的准备都做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的准备还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啊没有啊防止这个灾难的来到啊，这个核事故还是发生了。但是讲到这里，这并不是说我们人在灾难的面前啊，我们就是那么无助啊，我们就是那么没有指望啊。因为圣经里面啊，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在风暴里面，我们所信的神呢，他是仍然作者为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他不只是在平常的时候作者为王，他在风暴里面仍然作者为王。 他的全能并没有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呢，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来信靠他。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风暴还没有来以前，我们所要做好的准备。我们要来信靠他，我们要准备好自己，我们可以完全的来信靠这位神。当我们能够完全的来信靠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神仍然掌权，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执政掌权的人，他们在平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安安稳稳的坐在他们的官位上，好像很稳妥的样子。但是在遇到这种人生的风暴的时候，他们就跟一般人一样坐立难安，许多的时候不但不能自保，而且呢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我们神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坐着为王的神。那么这就是神作王跟这个人作王之间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在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办法看到这一点所以当这些人看见这个人生的风暴来临的时候，因为看不见神仍然在那里作王，所以呢就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或者会问说，神啊你为什么坐视不管呢？其实神一直在那里，神一直在那里坐着为王。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能够像诗人的一样的看见，那么神是在人生的风暴里面仍然坐着为王的话，那么一来不但可以消除你对人生的风暴所产生的这个疑虑，而且呢也可以让你有力量来面对这个人生的风暴。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但是在风暴中坐着为王的神，而且呢他也是在永恒中坐着为王的神。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作王，不管他做多久都是一时的，都是短暂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长久的作王的，就算现在有一个好的王，他可以帮助你，但是这些的帮助呢都是短暂的。只有那位永远坐在高天宝座上的那位神他才可以长久的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依靠人的帮助的话，那么许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失望的。为什么呢？不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而且呢也是因为我们人生的短暂更何况人生的变化无常今天做完的人，明天他可能就下台的。只有神永远坐着为王，只有神永远不会下台，因此呢他才可以成为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讲到这里，可能也有些人会说，当我在人生的风暴里面的时候，我也有来寻求神的帮助但是我不觉得神帮助我所以呢我对神感到失望如果你碰过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呢，当然原因是有很多种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人对神的信心不足我们许多人来求神的时候只是要试试神反正试一试也无妨，就像有人病急会乱投医一样，反正什么都试嘛。然而如果我们只是试试神看看神灵不灵，看看神有没有能力，看看神存不存在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心态来到神面前，当然就不会得到神的回应。另外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刚刚也提过，就是神没有照着人的意思来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没有帮助我，或者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 但是呢，许多这只是我们人自己对神的一种期盼啊。其实神并不需要造人的意思来成就，因为神啊是会照着他自己美好的旨意来成就这件事情。只是许多的时候，人看不见神的旨意，人看不见神的旨意是更美好的，所以呢，就以为神没有来帮助我们。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可能许多人已经听过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故事对我们啊是有许多的启示的。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哈、啊，他对神很有把握，他对主很有把握，他觉得主很爱他啊，他也很爱主。忽然呢，有一天村子里面的这个广播器就广播说，紧急通知啊，要发大水了，大家赶快收拾行李逃命吧。那时候全村的人他们就非常紧张的扶老西幼的啊，赶快逃命。那当有人来对这个弟兄说，你也赶快逃命嘛，洪水马上就来了，这位弟兄呢，他却慢条斯理的说，小信的人啊，你们要逃就逃吧，我深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总是坐着为王的啊。所以别人都逃走了呢，只有他坚持不走，而且呢还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啊。但是呢，那时候广播器呢继续不断的广播，要人撤离那个地方。最后呢，全村子的人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啊。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以为意，他不在意，但是呢，等到这个水越涨越高的时候呢，啊，他才着急的迫切祷告。他说，主啊，我相信你，你是信实可靠的主，这水算什么呢？彼得当年能够在水面上走啊，我相信水来的时候，这个水也不会把我淹死的啊。祷告到这里的时候，水位还是不断的上升，好像没有用啊。那时候他只好站到桌子上去了。那时候来了一艘救生艇啊，在上面救生艇上面的挨家挨户的去喊说，还有没有人啊，赶快出来啊，啊，我们可以救你走。结果他说，你们走吧，你们走吧，我的神呢必定会救我的，好，没有问题，我有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救生艇上面的人看没有办法劝动这个人哈，他不就只好又走了。那时候水还是不断的往上涨，这时候这位老兄他看情势不妙，就赶快爬到这个屋顶上面去了啊。当他到屋顶上去的时候，他就更加迫切的祷告，没有东西吃就进食祷告哈。这时候呢，就来了一架直升机哈，直升机就把那个啊，救生的那个梯子就放下来了，啊，问他要不要上来，啊，这个人他还是拒绝啊，这个直升机来救他，不肯走，最后呢，当然就是被淹死了。到了天上呢，他首先遇见彼得，啊，他就气呼呼的跟彼得说，主的话不可信，我信靠主的话，但是呢，却被洪水给淹死了。哦，彼得一听，啊，原来就是你这个宝贝，哈，你晓不晓得你把我们给忙死了？哦，神多次的吩咐人去广播叫你走，你不走，后来派了救生艇去救你，你还是不走，哈，后来又派了直升机去救你，你还是不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没辙了，只好把你接回来了。今天许多人啊，也有类似他这样的想法，好像神一定要用这个神迹来帮助我们，那才是神的方法。神如果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那么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就不是神的方法。所以呢，许多时候神的确帮助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人没有看见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就以为神没有来帮助我们啊，这是啊常常会发生的情况。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啊，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也没有救生艇，也没有 这个直升机来的情况，就是在风暴里面我们好像完全的没有感觉到神帮助我们，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相信神没有帮助我们。其实今天许多的时候神帮助我们，他的方式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人竟然会遇到灾难因此而丧生呢？如果他死去了，这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你如果问我这个问题呢，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让你完全可以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你能够跟诗人一样的看见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他是在永恒当中坐着为王的神，那时候呢，你就不会被这样的事情所困难。你 不但不会因此对你的人生感到失望，而且呢，你在风暴里面，你在苦难当中，你仍然会有盼望，你仍然会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这些苦难呢，只是短暂的今天神容许这些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容许我们经历人生里面短暂的这个苦难，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有应许我们，凡是来信靠他的人，他就会赐给我们可以面对苦难的力量，他就会赐给我们在他里面有完全的平安。所以在这里诗篇二十九篇十一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神在哪里呢？神他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神在那里做什么呢？神在那里坐着为王，不是说神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什么事都不做。在这里说到神坐着为王，就表示他仍然在那里掌权，他仍然在那里做事。所以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神没有立刻把这些风暴把它挪去，但是我们看见神并不是不做事，神也不是帮助不帮助人。在神来是在那里赐力量给那些来寻求他的人，神来是在那里赐平安的福气给那些来寻求他的人。问题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神？我们是否相信他仍然坐着为王？我们是否愿意来依靠他？如果我们来依靠他的时候，那么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神都会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眼前的这个风暴，神也会赐平安给我们，让我们在风暴里面仍然有完全的平安。但是今天有许多人在面对这个人生风暴的时候，我们人只看见风暴的可怕，我们没有看见在风暴之上还有那位坐着永远为王的神。因此呢，我们越看这个风暴呢就越可怕，越看这个风暴我们就越悲伤，越看这个风暴我们就越绝望好像神根本不存在，好像这个世界末日就要来到一样。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当然不是如此。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大卫，他再一次的借这个诗篇来提醒我们，在洪水患难的时候呢，神不但不是不存在，神也不是消失的，神仍然坐着，而且他是永远为王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人生的风暴里面可以看见神他不但是在风暴中坐着为王，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是永远坐着为王的虽然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仍然不免会伤心会为那些我们所失去的那些亲人，会为我们所失去的那一切的事物感到难过。但是呢，当我们能够在这时候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 可以给予我们安慰。神会让我们重新拾回那个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有许多人常常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以为人只有今生，所以今生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不管将来如何啊，现在才是最重要。但是事实上，今生呢只不过是通往永生的一个过程而已。而且我们如果把今生跟永生来相比的话，那么今生只不过是我们一生里面的一瞬间而已啊。所以今生的结束并不是人生的结束，今生的结果也不是人生的结果。其实在未来我们还有漫长的永恒要去面对。因此呢，在今生里面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在今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预备为永恒来做准备。这次日本的这个大地震，我相信带给全球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不但再一次让世人看见这个大地震的威力，也再一次让世人看见这个海啸的可怕，甚至于这个核外泄对人类的这个威胁，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地震带上面的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这个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我相信这个对他们的威胁呢更大啊。我相信不只是如此，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居住在加州的人，我们也开始有人在担心这件事情。万一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加州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们就有看见许多有关于怎么样做好防震的这些应变的措施这些指南呢就再一次的出炉了。其实这些东西呢都不是新的，我已经收到好几次了，每隔一段时间，每一次大地震的时候，这些东西又被震出来今天当我们忙着在做这些防范的准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也要为永恒来做准备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来面对主的再来呢？今天我们看见在日本它有很好的海啸的预警的系统，所以当人听到这个海啸的预警之后呢，如果他相信，他愿意赶快采取行动到躲到高处的地方去的话，那么这些人都可以躲避这场的灾难同样的，今天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呢，也是神给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代的人对将来的审判的一个预警。今天当我们听到了这个预警之后，我们是否相信它是真的呢？如果我们相信这个预警是真的，并且愿意采取行动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在将来也可以同样的来躲避这个末世要来临的这个大灾难。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为这个永恒做好准备了吗？如果你要为永恒做好准备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来信靠这一位作者为王的神。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以一首诗歌，有一位神来做我们。